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的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第五章界限实律的下半部分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界限实律的前五律，它们分别是因果律、责任律、能力律、尊重律以及动机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界限实律的第六律，评估律。你必须评估你设立界限所产生的影响，并且对别人负责。可是这不代表因为别人会受伤或生气，你就要避免设立界限。决定设立界限是很艰难的，因为需要下定决心以及正视问题的核心。在这种情形下，很可能使你所爱的人痛苦。我们当然需要评估我们的选择所引发的痛苦，并存有同理怜悯心。例如，桑迪决定今年的圣诞节与朋友去滑雪，不回家度假。他的母亲知道后很难过，也很失望，只是桑迪这样做并没有害到母亲。桑迪的决定让母亲感到难过了，但他不应该因此而改变决定。他可以很有爱心地说，哦，妈妈，我们不能一起过圣诞节，我也很遗憾，但是明年夏天我们仍然有机会相聚的，我期待那时再相见。假如桑迪的母亲能够尊重桑迪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母亲就会回答类似下面的话，虽然这一次你不能来过圣诞，我有点失望，可是我仍真心希望你们有平安快乐的假期。他的母亲会坦诚自己的失望，却也能够尊重桑迪的选择，与朋友一起欢度假期。我们所做的决定，如果别人不喜欢，当然会引起他的痛苦。另外，如果别人犯错，我们要求他去正视问题，也可能会引起他的痛楚。只是，假如我们不能向别人坦诚我们内心的怒气，我们将在心中积存怨怼与愤恨。所以，我们应该彼此诚实无欺，告诉对方我们如何受伤了。就像铁可以磨铁一般，借着他人正视问题与发掘真理，我们才能够成长。没有人会喜欢听到有关自己的负面评语，然而如果看远一点，这对我们都会有注意的。如果我们是聪明人，我们将可以从中学习。来自朋友的劝诫或许会带来伤痛，却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评估与别人面对问题彼此质问时，到底会引发对方多少的痛苦。我们需要了解这痛苦如何对别人有所注意，而且了解有时这是为他们或为我们彼此的关系做出的最好决定。我们需要以正面积极的观点来评估这些痛苦。我们再来了解界限实律的第七律，积极律。我们可能认识一些多年来都很被动听话的人，突然间 他们的言行失控，抓狂起来，让我们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怪罪在他们的心理医生或交友不慎上。事实上，他们是顺服太多年了，内心压抑禁锢多年的怒气突然火山爆发。这种设立界限的反应期其实是有益的，尤其对那些受害者，他们需要从肉体上、性上的戕害或情感上的被勒索与被操纵，以及那些使得他们成为无力的受害者的境况中挣脱出来。我们应该为他们的释放而欢呼，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呢？要建立界限，反应期是必须的，可是只靠这还不够。对2岁的小孩来说，往妈咪的身上丢豌豆很重要，可是如果这种行为一直持续下去，到了43岁还这样反应，就太过分了。让被虐待的受害者把他们的愤怒和怨恨发泄出来是很重要的，但一辈子都在嘶喊所谓受害者的权利，就陷入一种受害者情结了。就情绪上来说，反抗或反应的态度不会一直带来你所期待的响应，你必须在反应中寻求你自己的界限。只是在寻求的过程中，你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的机会，你终究必须再重新加入你所做出反应的人群，建立平等的关系，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这就是超越反应期而建立起积极界限的开始。你可以好好利用你从反应期所得到的自由，去爱，去享受，去付出。有积极界限的人能够表现出他们到底爱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这些人和那些只知道恨什么、不喜欢什么、反对什么、不会做什么的人是非常不同的。那些仍然停留在反应期的受害者，主要以他们消极的反对出名。积极的人却不求权力，因为他们已经活出权力了。力量不是你可以强求或你应得的，而是你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力量终极的表现就是爱，不表现力量，但可以克制力量的能力。积极的人能够爱人如己，他们可以互相尊重，自我牺牲，不会以怨报怨。他们已经超越对律法的反抗，能够积极的去爱，不是消极的反应。没有经历反应期与拥有你感情的自主权以前，你是无法得到自由的。虽然在反应期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激烈反应，可是你确实需要能够表露自己的感情，你需要不断的操练与得到自信，你需要与那些有虐待欲的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护卫自己，以免受到对方更多的伤害。然后你必须好好珍惜这些从你灵魂深处所找到的宝藏，只是也不要一直停留在反应的阶段。心灵的成长除了寻找自己以外，应该还有一些更高的目标。反应期只是一个阶段，并不是永远的身份，它虽然是必须，却不足够。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谈到了界限实律的第6律、评估律以及第7律、积极律，稍后我们将谈到第8律、极度律、第9律、活动律，以及第10律、显露律。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
方向的不安。
曾经的说所也和我一样，用坚强的伪装把真心阻挡。
这软弱又刚硬的心房，你用爱来交换喂养。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界限十律的第八律，嫉妒律。或许你会问，嫉妒和界限有什么关系呢？嫉妒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那些不能满足于他们现状的人，他们想要那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结果反而 害苦自己。嫉妒会把那些所谓我们没有的东西定义为所谓好的东西，而怨恨那些真正好的东西。你听过多少次有些人很有技巧地贬低别人的成就，而微妙地剥夺别人所得到的好东西呢？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有嫉妒的成分，它特别具有毁灭性，因为它保证我们永远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让我们永远贪婪与不满足。渴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嫉妒把我们的渴望全集中在我们的界限范围以外，集中在别人身上。假如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别人所拥有的或他们的成就上，我们就会疏忽自己的责任，最后就只剩下一颗空虚的心了。嫉妒是一个自我永无止境的循环。那些没有界限的人觉得内心空虚与不能满足，他们一看见别人的圆满与成就便心生嫉妒，殊不知他们花在嫉妒上面的时间与精力应该拿来补足自己的缺失，设法有一番作为。行动为成功之母，也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嫉妒的不只是别人拥有的东西和成就，还会嫉妒别人的个性与品格。想一想以下的情况：一个孤独寂寞的人，自己要与人保持隔绝，却嫉妒他人拥有的亲密关系；一个单身女郎，自己要躲开社交生活，却嫉妒朋友的婚姻与家庭；一个中年妇女觉得自己被困在工作里，想要追求她比较喜欢的工作，却老是拿没错但是作为她不能做的借口，而厌恶嫉妒那些能够追求自己梦想的人；一个自己选择要过公益正直生活的人，却怨恨嫉妒那些日子似乎过得欢乐无穷的人。以上这些人都否认他们自己的行为，却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让自己深陷牢笼之中，老是厌恶或怪罪别人。接下来我们要再举一些例子，大家也可以看看刚才的例子和接下来的这些例子之间有什么不同。一个孤独寂寞的人承认自己缺乏人际关系，于是他问自己，为什么我老是跟别人隔离呢？我至少可以找个专家谈一谈这个问题，即使我很怕社交，我还是可以找人协助的。没有人应该如此孤立生活，我会打个电话试着去改变情况。那位单身女郎问，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人要找我出去，或为什么别人老是拒绝跟我约会，我的所作所为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是不是我沟通的方式出了问题？我应该到哪里多认识一些人呢？我要怎样变成一个比较有趣味的人呢？也许我可以参加一个针对这类问题的支持或互助团体，了解问题症结所在，或参加一些类似我爱红娘的活动，让他们帮助我找些志趣相投的人士认识一下。那位中年妇女问自己说，我为什么对追求自己的理想这样举棋不定呢？为什么我会以为辞掉现有的职位而去做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是自私的呢？我到底怕些什么呢？其实如果我很诚实，我会发现喜欢他们的工作的那些人都曾冒险，有时还必须更加努力重回校园上课，以便转换到另一种工作，也许是我自己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位正直的人问自己，假如我真的自己选择要去爱，为什么我还会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奴隶呢？我的精神生活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为什么会羡慕那些生活败坏的人呢？亲爱的家人们，你发现上面和刚才的例子之间 有什么不同了吗？前者是否认他们自己的行为，然后嫉妒别人，后者呢，不去嫉妒别人，而反过来询问自己。嫉妒应该是一种征兆，代表你生活中有所缺失。这时候你应该了解，到底你怨恨的是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拥有你所嫉妒的那些东西，或者了解你内心是否真正渴望那些，你如何实现心愿，或如何舍弃欲望。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戒法十律的第九律活动律。人是反应者与发起者，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有界限问题，是我们缺少主动性。我们除了对外来的邀约有所响应外，同时也应该驱策自己主动投入生活。最好的界限是小孩在外面很自然地碰到了问题，而外界对这个小孩设立了一些界限。在这种情形下，那个积极外向的小孩不只学到了界限，而且也不至于失去他的学习精神。我们心灵上与情感上的健全，仰赖我们是否保有这种精神。让我们来看看才干这个比喻的对比。那些成功的人都很活跃，充满自信心，是自动自发的创始者，然后一路鞭策自己去设法完成。失败的人则是一些消极不主动的人。可悲的是，许多消极被动的人并不是天生的恶人或坏人，只是邪恶的势力是活动不停的。如果被动的心性不去和邪恶的势力对抗，终将和邪恶携手合作，消极或被动永远都不会成功。当一只雏鸟要孵化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替那只幼鸟把蛋壳弄破，那只小鸟就会死去。雏鸟必须自己设法把蛋壳啄破，进入这个世界，因为这种主动的运动可以加强它本身的力量，协助它在世上生存。剥夺雏鸟求取生存的责任，它就会死亡。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最后我们来看界限十律的第十律显露律。界限是指我们所有物的地界，确定我们的主权与责任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我们一直都在讨论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条界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不是活在真空中，你活在与人的关系当中，界限可以确定你与他们的关系。整个界限的观念必须与我们活在关系当中的事实有关，因此界限说的就是关系，其终极目标就是爱。这就是显露律如此重要的原因。显露律说的是你的那些界限必须让人清楚看见，在彼此的关系中能够互相沟通。我们会有那么多界限的问题，源自我们在关系上的恐惧，害怕愧疚，害怕别人不喜欢，害怕失去爱，害怕失去关联，害怕不能获得赞许，害怕别人生气，害怕被人知道，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爱上的挫败，而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去爱。这些关系上的问题就只能在关系中得到解决，因为我们必须了解问题发生的情况。因为这些恐惧，我们试着有隐秘的界限，我们消极安静地退缩，不能诚实地向我们所爱的人说不，我们只是私底下偷偷地感到不满或怨怼， 不敢直接对他们说出他们如何伤害了我们。我们常常暗自承受别人不负责任所带给我们的痛苦，不敢光明正大道出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我们与其他人。事实上，那些真相对他们的灵魂是有帮助的。一些其他的情况，例如一个女人可能20多年来都默默地顺服她的配偶，不曾谈到自己的感情或提供自己的意见，等她突然表露出她的界限，往往就是她提出离婚的时候了。或者当父母的人表现所谓爱的方式，多年来一再屈服于子女，从来不向他们设立界限，却又因那些妥协而怨恨，结果等小孩长大以后，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真诚，子女从不觉得父母爱过他们，父母也觉得困惑，想不通我们这样为他们做牛做马，他们竟然还这样。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因为那些没有表达出来的界限，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坏了。要记得有关界限很重要的一项事实，那就是不管怎样，界限都是存在的，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把它们传达出来，界限一定会影响我们。如果我们不把那些真实存在的界限问题都沟通清楚，我们一定会吃苦的。假如我们不把界限直接的沟通与表露，他们仍将以间接或操纵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共同的希望，我们原曾不相识，在竹里却共相知，甘心彼此扶持。我们有着不同的个性，却有着共同的使命，我们有不同恩赐，都愿意彼此扶持，这就是爱的力量。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谈到界限迷思，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你晚安，再会。
所许下的诺言，在竹里却共相知，甘心。